中国式的婚姻最恶毒的发明就是把男人当成这种永动机来使唤啊！你既要赚钱养家，但你又没有资格管这个钱，你要承担所有的这个责任，但你不配使用任何好的权利，任何保障。你要满足所有人的期待，但是却没有人在意你的感受，这叫婚姻吗？这不叫，这叫现代的奴隶制。所以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男人发现，单身的时候即使月薪七八千，活得像个皇帝一样，结婚之后月薪三万，过得像个乞丐，这笔账怎么算都是学不会。于是他们选择躺平，选择不婚，选择把钱花在自己身上。这不是自私，兄弟，这是最基本的自我保护。
您现在看到的这位号召年轻男性啊，不要轻易走进婚姻的人，名字叫做好师兄戴梦，他是抖音的一个 UP 主啊。他最近啊在内网啊小火了一把，因为他发明了一个理论，叫做立功梭哈思维，听起来非常高大上啊。昨天啊我们分析了三大理论中间的性压抑大一统理论，今天啊我们接着来聊啊这三大理论中间的立功梭哈思维。这立功梭哈思维的发明者就是今天我们要介绍这个戴梦。
整个社会都在合起伙来忽悠男人跳进婚姻这个火坑里面。老爸老妈说不结婚就是不孝，亲戚说男人就应该有担当，女人说爱我就应该付出全部，他们用道德绑架把你绑得死死的，然后为了让你乖乖的当个提款机被所有人剥削，让你彻底失去一个做人的尊严以及自由。你觉得这有任何平等可言吗？你抱怨一句就会有人说啊，你个大男人呢，很矫情。但你要知道，人都是自私自利的，人都是利己的，他们忽悠你进入这段关系本身就是他们需要你本身。
这戴梦啊跟峰哥亡命天涯不太一样啊，峰哥呢是已经多年的网红了啊，这戴梦是从2024年才在抖音上开始做内容创作。他内容创作的内容呢基本上主要集中在年轻人关心的婚恋啊感情啊这个领域啊。
兄弟，你到这个世界上啊只来一次，不是为了给谁当牛做马的，你有权利制造自己的幸福。记住，宁可孤独的活着，也不要卑微的爱着。这个时代最奢侈的不是爱情，而是作为一个男人最后的尊严和自由。
而且呢，他也很少做直播，基本上就是做短视频啊。那么他在这个抖音上火啊，主要就是因为他评论的观点比较犀利，然后呢，他也发明一些概念。你比如说“归男”这个词啊，“归男”这个词当然不是他发明的，但是他很仔细的诠释了什么叫做“归男”。
你知不知道现在有个概念很火，叫做归男？不知道，就是那种喜欢讨好女人的人。如果他没钱的呢，他会去跪舔女人，去以情绪的方式去贿赂你。如果他有钱的话，是他把钱砸给女人，希望女人去爱他。这种人在我们这边非常常见。有一句话说的很经典，就是穷养儿富养女，养出归男小仙女。
这个理论呢，实际上在网上被人一开始称之为暴论。为什么呢？因为男性节俭啊，自己不花东西，省吃俭用买房啊，供自己的女朋友或者自己的老婆或者孩子来花费啊，这在中国传统的观念下，这一直是美德啊。但是戴梦不这么认为，戴梦的叙述过程中间，这其实是男性啊被父权这种思想啊麻痹之后的一种所谓的自我供养意识，他自己被压榨，他还不自觉，所以你看他描述归男过程中间，这归男就显得很猥琐。
他必定会找到一个老母，就算他的收入没有很高，但是他一定找到的女人也不爱他。他根本就不认同我们男人跟女人在一起，我们要先有生理性喜欢，我们要先有实质，再有名分，再有何谓的结婚证。翟欣欣不就是这样吗？拿一个名分去报了苏小茂1000万的金币。香港、台湾有这种事情吗？很少。你看别的国家有这种事情吗？都南亚男人，人均不会这样的，韩国、日本也不会这样，就只有我们大陆会这样，少数民族也很少。
那么他在归男理论过程中间，他就得出一个结论了。他说现在为什么这个社会中间捞女非常多呢？什么是捞女？就是说通过男性的转移支付，把男性的钱都捞到自己手下的那些女性吗？那就是捞女吗？叫不劳而获吗？利用男女之间性资源的这样一种匹配差，所以拼命的把男性当作人矿去压榨的这些人就是捞女。
为什么只有我们这个地方捞女最多的核心，是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归男太多。归男太多的核心原因是因为基层的男性他的认知真的有问题，他认为女的不喜欢自己的核心原因在于自己没有打钱，在于自己不够有钱，所以他们就拼命的去提高钱，自己身上也不捯饬的很好，也不爱自己。
你给我给大家给的越来越多，那女性不就是可以面对这个男性的过程中间，哎，就萌生了这样一种不正常的一种心态吗？
这是我今天想的，就是一个女人她为什么会变成坏女人？我觉得
可能是初心本善，是吧？
一开始大家都是没那么坏，至少我们不能说她是恶。但她为什么会变成恶？核心是因为有一大堆人排队的给她送钱，对吧？你是个王爵啊，底下几个大臣啊，王爵收下我的 money 吧，收下我的 money 吧。一开始王爵还真不符合道德，十几个人甚至上百个人找她走，她就干嘛？ 心难接受，而不回馈。于是呢，好女人就变成坏女人，好人就变成坏人。包括我认为，其实对待宠物、对待子女都是这样。
虽然说人之初性本善呢，但是由于你这种不正常的市场竞争，导致了很多女性自我捞女化。这是他的这个归男和捞女理论啊。那么顺着这个归男和捞女这样的一个理论发展下去，他就什么呢？他说现在经济下行啊，男的都赚不到钱了。
因为现在在2025年经济下行期，我告诉你，什么最值钱？不是女人的繁殖价值，也不是手里的房子。房子在降价，女人的繁殖价值也在降价和贬值。最值钱的是现金。就这个时代，值得投资的就几个东西：投资自己的形象，买好的衣服；投资自己的身材，去健身，去丰富自己的大脑。除了这些，都不要给人花，少消费，多投资，多投资那些能够明显看得到回报的事物，少搞那些白给的事儿。在这个时代，你有这个现金，你就赢。你不把钱通过彩礼跟房子形式给女人，你就赢了，你就赢麻了。
那么，于是他就提议，他说：“男性，我告诉你，在经济下行的过程中间，你只要不把钱花给女性，你自己花在你自己身上，你已经成功了一大半了，可能超越这市场中间90%的男性了啊。”而且他也认为这个过程中间，女性在捞女化，男性在归男化，这都是东大，也就是东方大国未来几年发展的趋势。他对这种趋势呢，他忧心忡忡，所以呢，他反复提醒男性，没有必要结婚嘛，你结婚有什么意义呢？
连他自己都没有搞清楚，哦，我到底获得了什么好处，我到底要什么，他就进了，他就生了孩子，为了老大劲儿，结婚后傻眼。你看一看你身边那些已婚男性，那个曾经意气风发，叼着烟尿尿的少年，现在每天下班家都不敢回，要在歌里面抽半小时烟。那个曾经最爱潮牌的朋友，现在连买一双那个新鞋啊，买一双那个耐克啊，都要看老婆脸色。那个曾经梦想周游全世界去列兵美院的那个朋友，现在连周末和哥们儿吃个饭都要提前三天给老婆打个小报告。这就是你们向往结婚生活吗？
沿着这个方向呢，他就发明了这个所谓的立功梭哈理论。什么叫做立功梭哈理论呢？立功其实就是他讲的归男。我一开始听到这个立功梭哈的时候，我还以为他讲的是日语呢，立功嘛，在汉语里头没这个词啊。实际上他这个立功啊，就是讲的男性啊，在父权意识的迫害之下或者驯养之下所形成的一种所谓的自我供养化的意识，就是归男的那样一种所谓的理论化呀。大家不要认为男性啊本身呢都是父权意识的受益者，因为父权呢给了男性一些权利，最低层的男性他也可以对女性有支配权，在家庭里头啊，这是父权意识赋予他的权利嘛。但是男性其实本身也是父权意识的受害者，为什么呢？因为在传统的社会中间，你要想获得父权，你也得付出义务啊。义务是什么？义务就是你是个家庭的供养者。
我的梦想就娶个媳妇，不怕苦不怕累，好好挣钱，买车买房。
今年怎么办了？
没得行。
你干工地你不觉得丢人吗？
那就是嘛的，都是靠自己双手挣挣点钱，多闲汗钱，一人都得不丢人。
你就必须赚钱给你自己的老婆花，给你自己的孩子花，这个就叫立功。所以他所谓的立功思维，就是指男性在父权意识的自我麻痹之下，形成了一种自我供养意识。就是你供养的过程中间，你不觉得这是你的付出，你不觉得这是一种对你的枷锁，相反呢，你认为还自得其乐，这就是立功思维吗？那么紧随其后啊，他就讲了什么叫立功梭哈呢？打牌的人都知道，梭哈就是牌桌上啊，你把你的赌注，把你所有的筹码都压到这儿，一把压上去，是吧？梭哈嘛，梭哈就是这个意思啊，要赢就赢了，要输就全输光了，这就叫梭哈啊。那么什么叫做立功梭哈呢？
多数的归男，他为什么要给女人梭哈？他认为钱要花在刀刃上。什么东西是刀刃呢？那肯定是女人啊！我要获得女人，那我要怎么获得女人呢？把钱都给她，我给她一笔彩礼，就相当于想要买断她，对吧？这个是归男，他想的，哎，我把钱给她，她就会跟我在一起啊！她跟我在一起了，我们就会结婚啊！我们结婚了就会跟我在一起一辈子，
一把都梭哈出去了，把彩礼呀、啊，给那女的花钱呢、啊，然后试图想要在这个过程中间获得女性跟他这种婚配的机会。那这个过程中间他就讲了，这就是风险极高的一个行为。
那、啊、这是什么逻辑吗？你考上了大学你就一定能毕业吗？你毕业了就一定能代表能找到工作吗？找到工作就一定等于工作好吗？
为什么呢？因为在传统社会中间啊，男性呢通过彩礼来购买女性的性资源，其实他有一个前置条件，这个前置条件就是婚姻本身极其稳定， 同时呢，女性的道德意识要求她从一而终，所以呢，这样形成了一种匹配啊。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的社会呢，女性已经觉醒了，女性有了退出机制啊。女性的退出机制就是说，我跟你结婚了，结婚了之后我可以离婚呢，离婚了之后呢，我其实获得了你给我的这个那些所谓的转移支付，那么你男的你不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间一无所获了吗？所以他在这个过程中间就认为女性通过现代意识已经觉醒了，已经获得了自由，但是男性还沉溺在过去的父权意识之下的供养的那样一种意识中，所以你在这个过程中间你就变成了一种极其高风险的行为，这就叫立功梭哈思维。这是他把他这个理论呢上升到一定程度之后啊，把他这个理论化了，然后呢在这里头还衍生出什么理工什么脉冲理论呢，
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有普遍意义的思想。
就说这个男性在这个过程中间啊，对女性他会自我物化，物化女性，因为他会把婚姻呢理解为一种经济交换，他也没有时间或者没有兴趣啊完善自己的性魅力，他主要认为他自己赚钱就行了，赚了钱之后那还差女生来找他吗？于是呢他追女孩子的方式也非常简单，就是花钱嘛，
我有钱了什么女的搞不定，哎，我给这个美国的脱衣舞女郎，哎，砸个几千美金一定能搞定，用金子的价格买烂白菜，还觉得很优秀，哎，很牛逼，做了瓢虫之后跟朋友去炫耀，哎呀昨天又去泡了几个妞，好，我好厉害啊，还是双排，基本是要牺牲，以前我还想拯救，现在我只想隔岸观火，他们的认知配得上他们的苦难。
他就认为这种方式呢就是在追求女性，他认为这条路已经走不通了，所以他现在提出了什么理论呢，他说男性在这个过程中间你也要自我觉醒，自我觉醒的意识是什么，要自私自利，他说女性在自我觉醒的过程中就是以自我的权利为核心呢，
女性觉醒了，她觉醒的是什么，觉醒的是自由，自己的那个自，这个字，自己，自我，自由，自在，自什么自什么你自己去组装，但是当男性在提出啊我要自由我要自在我要自我的时候，舆论会给你贴上一个标签，你是个自私的人。但女性说这个叫什么？觉醒，觉醒，觉醒。男性说觉醒是什么？啊，我要买大健康药，我要休息，我要延长时间，哎，对吧？这觉醒了个嘚儿啊！
他说这就是自由。他说你就不要给女性花钱了，哎，你男性觉醒了，你就自己花钱给自己花，这多爽啊，是吧？这是第一。第二呢，他说男的你也不要通过给女性花钱来换得婚配的机会。
韩国男人是一个什么情况，就是他们把钱砸给了自己身上，钱砸给了医美上，钱砸给了脸上，钱砸给了健身上，对吧？这样下来的韩国男性啊，面对女人的时候他既帅他又不贵。
总而言之啊，他的立功梭哈思维大致上理论啊就是如此啊。他的这个理论呢现如今已经被封禁了，你在网上搜这个立功梭哈思维啊已经没有了，就被下架了。那么为什么他这个理论会被下架呢？首先啊，他这个理论呢在抖音发出来之后啊受到了很多男性的认可。为什么很多男性认可呢？我个人觉得他这个立功梭哈理论呢，他从某种角度来讲啊，他揭示了中国当下社会中间底层男性啊的社会现实。
那这你现在准备溜出干啥用啊？
去解脱，
想走个唱的呀？
太疼了我不要，太胖了我也不要。
你这也谈过女朋友吗？
嗯，谈过。
你牵过他的手吗？
没有，脸皮薄，不好意思。
那人家谈女朋友，咱都不牵手。
第一次真的不激动。
你就比如说啊，传统的这个婚配市场中间，的确是男性物化女性嘛，婚姻就是一种经济交换嘛，男性通过供养女性、养育子女，他获得这种繁衍后代的权利。但是女性呢，在这个过程中间呢，哎，她其实给男性繁衍后代啊，婚姻比较稳定啊，形成了这样一种利益交换嘛。传统的婚姻都是如此啊。但是进入到现代社会以后啊，女性首先获得了解放。那么女性获得了解放之后呢，婚姻讲究了一种平等的以感情为基础的这种关系啊。但是你可以看一下中国社会啊，它有独特的特点。这个独特的特点就是说，你在城市里面其实这种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了，所以你在城市里头你几乎见不到要彩礼的。男女双方基本上也是以感情为核心组成家庭。但是呢，中国呢，第一有个城市化，所谓的城市化就是农村和城市啊，它是一个二元社会。这个二元社会呢，使得农村的社会啊，它的这个社会进程明显要落后于城市社会。也就是说，这种观念在城市里头已经深入人心了，但是在农村呢，还是根深蒂固的传统社会。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女性觉醒了，她就进到城市里去打工去了。所以你看，农村的女性都跑到城市里头去了。那么在农村里就剩了一大批这个男性，这些男性呢，他还生活在传统的那个观念之中。所以为什么在中国农村社会里仍然保留了大量的彩礼呢？就是在农村，随着女性进入到城市，这些男性如果不通过彩礼，他根本娶不到媳妇儿，这是一个社会现实。所以你以为那些男性他真的就是说想付出这些彩礼吗？他没办法，他不付出彩礼他就娶不到老婆啊。那么这种社会现实，其实今天中国的法律呢，它也是默认的。我们过去在大同订婚强奸案里头也讲过，彩礼制度本身的来讲是跟中国的婚姻法也包括民法的立法原则是完全相违背的。但是中国实际上是承认彩礼的合法性的。你承认彩礼的合法性，你不就是承认婚姻本身具有买卖性质吗？但这就是社会现实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计划生育啊，导致中国的男多女少。中国的婚配市场中间啊，男性大概比女性多3000多万啊，所以男性大概有3000多万打光棍啊。那么在这个市场中间，也必然造就在男女这个婚配市场过程中间啊，男性处于一种劣势地位。那么呢，也确确实实造成了有些女性啊，她想通过婚姻或者通过男女的感情市场中间获益。这个十一过程中间啊，我看了一个新闻，就是讲男女这个青年啊已经要结婚了，婚宴都定了，结果就在结婚当天，这个男的呢，哎，就从一个桥上跳下去了。跳下去了，大家都传言说这个女方当时从这个男方家里的要了十几万的彩礼，这十几万的彩礼最后还要要2-3万的过门费，结果这男方就觉得被逼的活不下去了，就从桥上跳下去了，就婚宴也取消了，这婚事呢也变成了一个丧事啊。当地政府就出来辟谣了，说没这事儿，根本不是因为最后的彩礼，是因为其他琐事长期导致的。但是大家网上都是这么传言的，那你说什么琐事啊？那这个要彩礼这个因素，是不是这个新郎官当时从桥上纵身一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呢？那这个过程中间，女方家里要完彩礼之后，到底有没有继续要这个过门费呢？所以这个现实啊，当地政府也没解释清楚。在我看来，它即便不是最关键的因素，它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中国的法律，你说能制裁这个彩礼吗？制裁不了，这是一个例子啊。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十一之前，大家都知道著名的翟欣欣案判决了。翟欣欣案判决，这个翟欣欣最后以敲诈勒索罪啊，被判了有期徒刑12年，把当时敲诈苏小茂那些所有的钱啊都还了，还了之后啊罚了他10万块钱。但其实这个案子啊，判决完之后啊，在法律界有一些争议。什么争议呢？有些人就担心呢，就是说政府对婚姻本身呢，它从形式审核变成了实质审核。为什么判翟欣欣啊对苏小茂啊敲诈勒索啊？他说的是他跟苏小茂结婚只有40多天，结婚只有40多天之后，两个人没有共同财产，于是他管苏小茂要的所有的钱，通通都属于敲诈勒索。但是有些人就说了，结婚多长时间算是有共同财产呢？那苏小茂跟翟欣欣结婚45天，那也有共同财产呢。所以你一旦进入到这个领域内，就等于政府对婚姻本身进行了实质审核，这实际上也是跟民法的立法基础是不符合的呀。那么这说明了一个什么现实呢？就是翟欣欣这个案子民愤极大，政府实际上突破了一般的立法原则对翟欣欣进行处罚，但他可能无法忽视的是，在大量的婚配市场中间，有大量类似于像苏小茂这种人，在现有的法律体系下是无法维权的。其实也包括大同的订婚强奸案，我们那当时做节目的时候啊，也是如此啊。那个案子过程中间，为什么很多广大男性啊非常同情那个男的，就是这个道理啊。就是说他当时交了这个彩礼，交完彩礼之后呢，跟这个女性发生关系，发生关系之后呢，这个男的又被认定为强奸，强奸之后直接判刑了。那么我当时在节目里的分析，我在讲了，你不能说你在需要这个现代婚姻意识的时候，你就拿婚姻法来说事儿，然后呢，你在需要这个传统意识的时候呢，你又认为彩礼本身是合法的。你既然如果是尊重习惯法，那彩礼本身它跟婚姻之间就形成一种对价关系嘛。 所以为什么在这个过程中间，很多男性是站在那个当时被判刑的那个人立场上，就是他们感觉到就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法律体系对男性本身充满了不公，就是当你的权利受到危害的时候，实际上你是寻求不了救济的，不管是翟欣欣案也好，大同订婚强奸案也好，莫不如此。那么这凸显出什么，就是我刚才所讲的，就是这个整个社会进程啊，它是分阶段的，从农村到城市，就城市这个社会中间已经完成了女性的自我解放，完成了男女平权，但是在农村还没有。当然了，这个立功缩花理论呢，它不仅仅指的是农村里头被剩余的那部分男性，其实它指的是受父权所影响的那些男性，这是大男子主义所影响的男性，在城市里头也是如此啊。所以戴梦所讲的很多案例中间，他讲的都是那个 IT 男。
你去网上看那些博主啊，特别是女性情感的博主，他建议女的去找谁接盘，第一个就是男程序员，包括我们的用户很多最优质的也是男程序员，因为第一层面他有钱，他不会花，他年入几十万还有上百万的大厂的程序员大有人在，但是他就是不被女的看得上，原因就是因为他这个人太老实太木讷，他只会敲键盘，他只会把钱送到你面前然后一句话都不讲。
为什么 IT 男呢？因为 IT 男呢，他给人感觉就是像牛马一样工作，本身呢他自己呢又不是特别浪漫，跟异性交往的那种能力又比较差，然后呢他就特别容易被女性骗。他自己讲的那个案例中间就讲了有一个人，
他一个同事处男，28岁，很木讷，外表也没有性魅力的这种，因为这个公司当中有一个那种企业内部的这种联系的微信，然后呢这女的就跟着男的联系上了。第二步，这个女的开始办那种公司内部的相亲局，这个女的组建了一帮丑丑的或者说相貌一般的程序员跟女程序员在一块的那个相亲局，就她一个好看，程序员都开始追她，然后呢这俩人就处上了。这个男的他至少当时年入也有个50-60万，在一起3个月，这个男的花了大概8万块钱，并且不包含两个人出去旅游两个人出门约会的这个钱，反正钱全是男人掏，男人就是免费的舔狗，男人就是免费的 ATM。 但是这个女的最后被爆出来，就是他跟公司中的好几个程序员，好几个这种高管有这种懒，很可怕。
所以你看他这样的一个理论呢，他的确凸显了中国现代社会进程中间一部分男性啊，面对婚姻和感情市场过程中间的那种自我剥夺感的认同，所以他才能够获得很多人的共鸣，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啊，其实这个戴梦啊，他这讲了这么一个问题，他说你看啊，在其他国家里头啊，很少有像中国这么多捞女，
为什么只有中国才会出现一些那种女的花着男人的钱但是呢又不给男人碰的那种逻辑？你去看外国男人，外国女人会这样吗？外国女人没有一个外国女人会这样，为什么？因为中国男人真肯给，因为中国男人真龟，因为中国男人真愿意白给啊！中国的一些女人她才会被惯成这么一个样子。
这些人他为什么被女人捧？就是因为女人早就拥抱互联网思维了。为什么女人被互联网捧杀听毒鸡汤？因为人家已经完全拥抱互联网，对吧？女生买的手机第一个就是苹果，男生什么1-2千块钱的手机都愿意买，女生都不愿意买了，男生觉得够用就行了，女生觉得这个东西要有牌面，男生他压根就没有拥抱互联网，女生早就拥抱互联网，所以女生会拥抱去协会化去整人化。
他其实这个讲的有点道理啊，你就比如说在今天的欧洲也好，美国也好，或者说日本也好啊，他男女的确在感情市场上几乎是没有这种以金钱利益为交换的这样一种行为。为什么？因为啊，其实在传统的婚姻中，女性为什么要求男性要对她进行供养？因为养育子女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要可能你要把一个人养大要花20年的时间嘛，而女性独立抚养这个孩子又特别困难，所以她就要求男性在这个过程中间必须要承担很大的养育责任。但是进入到工业化社会以后，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一个是女性的收入提高了，另外一个就是养育责任在很多国家里头都慢慢慢慢的从家庭转移到了社会，转移到了政府。你比如说所有的发达国家里，它的福利保障制度，你单亲妈妈也好啊，或者孩子上学呀，或者孩子的学费啊，或者说孩子的这个医疗费啊，都由政府负担的。那么的养育责任慢慢慢慢的就不再是由女性单方来支付的，在这个过程中它也为男女平权创造了条件。但是在中国呢，现在这个过程还没完成，所以啊，这个戴梦就讲了，就是说女性在完成自我去责化之后， 男性要逐渐的完成自我的去责化。
因为多数男人是基层劳工阶级男人，所以他看到圣主宝，看到这个类似胖猫的这种角色，类似小蜜芥末这种角色，他才会理解到版本该更新，他才会迭代。但是女性由于生育成本很高，知道吧，所以他的版本天然会优先更新，所以他会优先关注到互联网，所以他才会尝到互联网的红利。比如说加入美颜，加入 P 图，在某音上，在某红书上面就能认识很多优质男性。那男人现在连什么，连打扮化妆都很反抗，连我讲健身他都很反抗，都很反对，所以他没女人。
这个男性的自我去责化就是要以自我利益为核心，那这种观念一定是随着工业化的进程慢慢发展起来的。也就是说，他要让男性去觉醒，你自己意识到这个过程中间，你才能完成这个过程。但说到底啊，如果要是男女啊在婚姻过程中间都完成了自我去责化，会导致什么呢？就一定会导致啊人不愿意去结婚，不愿意去生育。大家可以看一下东亚这几个国家啊，这个日本呐、韩国呀、也包括台湾呐，这些地方生育率都大幅的下降。我所在的日本啊，50岁的人大概有1/4的人没有结过婚，那有1/3的人才去结婚啊。这1/4的人，他其实就是把婚姻本身他看作了这个没有意义的一个事情啊，所以呢，他就把男女之间的交往逐渐的都消费化了，他不再把这个东西看作是一个必然的归宿。那假如说男女实际上在感情市场都纷纷去责化以后啊，这个恐怕就是一个未来发展的趋势。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为什么立功梭哈思维这个理论呢也会被禁？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假如说男女双方都在感情上去责的话，一定会导致这个婚姻和养育市场的大幅萎缩。但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最近这些年国内不也是生育率的大幅下降吗？在这种情况下，假如说这种立功梭哈思维的盛行，男性不愿意再去供养，不愿意再去养育的话，那你想想，那我估计啊，这结婚的人就更少了，愿意生孩子的人就更少了。所以啊，这是封杀他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其实要封杀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就表面上看啊，这个立功梭哈思维啊，它其实讲的是男女双方之间的关系，男女对立吗？有人说啊，是吧，但实际上本质上来讲，它还是一种阶层对立。因为所谓的立功这个阶层，按照风哥的大一统理论，什么叫立功？立功就是被性压抑的安卓用户，大家还记得吧？那么这不是三大理论不就统一起来了吗？你这个护尘风的安卓和苹果人生可能把这人分成3、6、9等啊，给人感觉有点不舒服。但是你要承认护尘风的这个理论呢，它其实它描述的是一个客观的社会现实。大家想一想，中国社会里头是不是分成了苹果人生和安卓人生啊？是不是分成了苹果人群和安卓人群呢？的确是啊。所以有人就说了，在护尘风没有讲这个梗之前，中国社会根本不存在阶层对立啊。当然这是正话反说啊。那么其实对于这个立功梭哈思维也是如此，因为他其实讲的是底层男性那种被剥夺感，那种所谓的跟中层男性、中层女性的这样一种阶层对立。只不过一个是横切的，一个是纵切的。护身方是横切的，这金字塔上面呢都是苹果人生啊，这金字塔下面呢都是安卓人生啊。那么这个戴帽的呢，它是纵切的，分成男女，是吧，男女之间，这男性呢你这个都是立功啊，那女性呢你都是捞女啊，所以形成的这样一种对立关系嘛。当然了，最终都统一到风哥亡命天涯的大一统理论里头去了啊。他说那个小仙女和这个闺男互相看不上，结果呢屌丝看不上，最后呢一相亲，相亲完就凑合了，互相干不起，最后凑合过日子，就是这样一种社会现实。这种社会现实危害性大不大？那可大了去了，对吧？那么为什么有人说这三大理论是一种觉醒理论，是一种启蒙理论呢？因为护尘风的这个理论呢就告诉你啊，其实你的很多努力是没有价值的。大家还记不记得护尘风那期节目啊，我最后用了一段视频，这段视频啊不是护尘风说的，是有人用 AI 用护尘风的声音做了一段视频，但这段视频实际上说的非常好。
那些安卓学历大专不算大学生的极端比喻，不是要贬低谁，而是要撕裂那个用标签定义人的荒谬规则。真正值得愤怒的从来不是我的语言， 而是这个让努力贬值、让偏见横行的现实。
就是这种所谓的偏见构建的人生，努力本身变得没有价值。这种话那不封你封谁呀、啊、对吧？其实对于戴梦这个立功松化理论也是如此啊。因为你一旦要是觉醒了，你不愿意自我奉献了，那意味着什么？你可能不但不愿意在婚姻中间奉献了，你可能对这个社会中间你也不愿意奉献了。他在这个描述这个理论过程中间曾经说过一段话，他说螃蟹呀、啊，这东西啊，它是神经系统比较简单，就给它上笼屉蒸的时候呢，一开始很热，慢慢热了啊，他就以为啊，这个东西啊，吃点姜丝就好了。所以呢，它随着这个蒸笼的气温越来越高，这螃蟹呢就把这个姜丝吃到肚子里去了。他说这就是就叫立功思维。这就像很多很穷的人生病了到医院看不起病，他以为吃饱一顿呢睡一觉就好了，或者是喝点酒抽点烟睡一觉就好了。那么这实际上这不就是非常残酷的社会现实吗？就正如有些人讲的，就像有些是个社会中间养猪是为了吃肉，但这个呢我们是绝对不会告诉猪的，因为你告诉猪的话猪就会不配合呀。那你养我的目的就是把我养肥了杀了，那我为什么配合？我干脆我躺平我不吃了，我给你绝食，对不对？所以你就知道这个立功梭哈思维它最终有可能导致的觉醒不仅仅指向男女对立，也有可能指向的是社会对立和阶层对立。人矿嘛，人矿一旦是有一天觉醒了，他不愿意当矿了，想当人了，这社会不就不好统治了吗？当然这是一种解释啊，但是从纯粹的统治角度来讲啊，人们如果纷纷不结婚，社会危害性也非常大。为什么呢？大家还记得我当时分析的那几次针对外国人的袭击事件吗？东北呢去刺杀美国教师的，还有苏州呢刺杀那个日本人的，包括深圳刺杀日本人的。制造这些极端社会暴力事件的人呢，当时我们有统计，他都有一些共同特征，男性，中年，要么是独身，要么是离异。也就是说男性啊，如果缺乏了社会支持系统，也就是家庭的这种亲密关系的社会支持系统，他其实是非常容易走向暴力和反社会的。所以从统治的角度来讲，他也希望哪怕你是社会底层，你也能安分守己，通过自我奉献，然后呢去完成这种家庭的繁衍对你构成的一种吸引力。这从社会稳定的角度来讲，那这个是非常有效的。如果在这个过程中间你连这个目标你都不愿意了，那这社会就不好统治了。所以大家可以理解了吧，这个三大理论为什么要封禁，就是因为其实你这些三大理论所指向的那个内容啊，都是跟一个社会的统治啊目标是完全相违背的。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
哎呀，你听过最近很火的立功梭哈理论吗？你怎么看？是不是和线下理论异曲同工啊？我下午直播的时候我说我没听过立功梭哈理论，第一友很诧异说你连这么出名的理论你都没听过。然后我下播了之后去查了一下，简单听了一听，就是讲男性先努力工作买房然后娶老婆生孩子，它不是什么新鲜的理论，它和过去那个什么放牛娃一样，问放牛娃你放牛目标是啥呀？攒钱，攒完钱呢娶老婆，娶完老婆呢生孩子，生完孩子你让他干啥呀？你让他放羊，就循环了嘛。他不是什么新鲜理论，然后他借此呢去嘲讽这些男性，就说哎呀你们干这么干是不值得的，哎你们把所有精力都花在繁育后代上了，你们应该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为自己而活啊，就是不要被这个生育啊所困扰。不要想着生孩子，不要想着结婚，啥都不要想着，你这么活太痛苦了。我觉得这个理论吧称不上什么理论，有失偏颇。其实我跟你说，大多数人就是真心想要结婚娶老婆生孩子，这是他真心想要的，不是什么世俗要求他这么做的，不是他父母要求他这么做的。因为对于大多数来说，不结婚他就没有办法合法的进行性行为，他压抑难受痛苦，不是说他没有兴趣爱好，他应该去钓鱼或者他应该去登山，钓鱼登山一点不重要，他只需要解决性压抑问题，这是重中之重。不去钓鱼不去登山人不会死，但是连接不上会憋出前列腺炎，前列腺发炎之后长期不治疗会癌变的， 会得睾丸癌的，是不是？那你看他难受舒服他自己不知道吗？你想想你们父亲天天生了你之后出去玩吗？夜夜笙歌吗？出去喝酒吗？寻欢作乐吗？你们父亲为什么天天任劳任怨的呀？你会觉得你父亲无能吗？你会觉得你父亲没本事吗？不知道发展兴趣爱好吗？你父亲为什么挣点钱都给你们母女花了呀？啊，如果说你要认同什么利用梭哈理论，那你就应该去先骂你父亲，你父亲就是最大的废物，是不是？你父亲一个月挣一万块钱，八千都给你和你妈花了，你觉得你父亲无能吗？纯属小儿之言。所以我跟你讲，大多数人去结婚生子的，他绝对不是社会逼迫他这么做的，是他自己心甘情愿的。你跟我讲讲，男人有钱了之后他有什么花钱的地方？买劳力士吗？还是买跑车呀？还是干啥呀？他有什么花钱的地方？没什么太多花钱的地方，花什么钱呢？男人挣了钱能给家人花就挺厉害的了，挺伟大的了。